圣安华人教会的弟兄姊妹，大家主里平安。谢主能够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情况里头，仍然在基督里边一同聚集。我们因着信，我们一同在我们主施恩的宝座前面来跪拜，来向他献上感恩，也为我们彼此来献上感恩。愿主仍然与我们丰盛的同在，并且赐下他应时的话语。我今天想借着约翰福音15章1到12节这一段经文来给大家分享这个主题，住在基督里，或者说呢，主自己的宣告说，我是真葡萄树。我们先把这段经文一起来看一遍，那我给大家念就好了。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我们再一同来仰望主。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把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是他来到世上，为我们做了，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极重无比的救恩，使今天我们这群儿女，蒙恩的儿女，也能够因着简单的相信成为他身上的枝子。我们要在这里一同仰望等候，听你要借着这段圣经对我们所说的话。如果我们需要你，我们渴慕你，愿你打开我们的心，安静我们的灵，使我们能够真的听见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感谢主，祷告祈求，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我们首先想强调一点，就是我们要知道神所最关心的事情，最在意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它的那个状况。那么这件事情呢，跟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环境呢，其实是发生极大的关系的。那我想，因为我引用的是约翰福音的这段经文，所以我就想把约翰福音的这个大的背景，以及它的那个中心的那个思想呢，先给大家有一个简单的概括性的一个介绍，然后弟兄姊妹也可以因此来思想这件事情，这段信息跟我们今天 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啊，能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意义。那我们都知道呢，约翰福音是四卷福音书里头最晚写的啊，是使徒约翰在他年老的时候，也都是要到快被主接走的时候呢，大概八九十岁的时候写了一卷福音书。那跟其他的三卷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呢，在写作的这个方式、用的语言、选材料呢，非常的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卷书呢有它特别的意义啊。我们知道到了老约翰要写约翰福音书的那个时候呢，教会已经来到第二代，甚至啊再有更新的一代的这种光景里头。教会所处的那个社会的环境啊也有非常大的改变，与第一代的信徒、与第一代的使徒刚刚建立起教会的那种啊荣耀、刚强、荣耀的见证的光景已经相距有一段距离了啊。也可以说呢，那个时候呢，教会内忧外患，面临很大的挑战。从外面来看呢，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有非常大的被基督徒的这个逼迫啊，罗马帝国啊，包括犹太教啊，都给基督徒有很大的难处、很大的逼迫。那么从教会本身来讲，从弟兄姊妹属灵生命的光景来讲呢，教会的光景呢，也是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啊。我们可以说呢，可以简单的说呢，用这个使徒约翰所写的启示录，他给那个亚细亚七个教会的那个书信呢，你就可以看出当时教会那种光景啊。那七个教会呢，基本上可以说是有一个代表性。我们看见那个时候教会，像以弗所的教会，虽然外面仍然有非常热心做工的光景，但是呢，主却责备他们说呢，他们的里面那个起初的爱心失去啊，让主的心意非常的没有办法得到满意啊，满足，主的心非常的伤痛。教会在生命上头，在爱基督的爱的上面失去了，虽然外表呢还有很多的工作。我们也看跟教会受逼迫的情形，像士美拿的教会，还有呢，教会里边呢出现了非常多的这个异端、错误的教训、假先知出来啊，像毕加摩教会、推亚推拉教会啊，都是这样的光景。甚至撒旦在教会呢都有了居所啊。然后我们就看见了教会呢，属灵生命上头也出现了那种好像是外面是活着，但是里面却是死的那种光景啊，像这个这边说的撒迪教会的情形啊，一直到后来呢，老底嘉教会那种不冷不热的光景，这都是说到那个时候呢，教会不但是出现了外面的难处，而且更重要的是，更多的是呢，内部有很多的难处。弟兄姊妹普遍来讲，在属灵生命上面遇见了很大的难处，没有办法结出那个果子，可以让主的心得到满足啊。甚至像老底嘉的教会呢，主还要从外边再来叩门，呼召他们悔改。那么在这种背景的底下呢，约翰，使徒约翰呢，在圣灵的感动下呢，写了约翰福音啊。他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让我们重新的认识到啊，我们在主的救恩上面所得到的那个最大的礼物，就是我们的永生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啊。这件事情呢，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对我们的见证来讲，是有着非常非常关键重要的那个地位和意义啊。你知道约翰福音它的主题的思想就是我们要信神的儿子、独生儿子而得到永生，不但是要信他得永生，而且呢要认识他啊，要认识神和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我们知道呢，圣经用字都是非常的准确的 圣灵用词呢非常的准确，所以不但是要相信，而且呢还要在经历的里面，在生活中间啊，要来认识主。那也就是说呢，我们不但要得到一个永生，一个新的生命，而且这个新生命呢，它是要成长的，它是要长大的，它是要改变的，然后它要表现出一个光景，就是它要结果子。这个新生命的果子呢，是神在这边，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在每个教会的里面所寻找的。也只有这个生命的果子，生命改变的果子，才能够让神的心的心意得到满足，那是他拯救我们的目的，那是他拯救我们所要得到的。所以约翰福音里边我们知道主耶稣使徒约翰圣灵在圣灵的这个启示的里面，让他记载了一些神迹和主耶稣的宣告，所有这些宣告的里头都是带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生命。主耶稣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赐人生命的粮，我就是世上的光。这个光呢，我们从第一章就知道说是必须是神儿子的生命里边才能够发出这个光来。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说到呢，生命在他里头，他不但创造了世界，而且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主耶稣说，我是羊的门。他没有说我是羊圈的门，他不是一个物质性的东西，不是一个 physical 的一个东西，他是生命，羊是有生命，我是羊的门，借着他呢，要使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他是好牧人，是为着要牧养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他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生命在我，复活在我，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到最后呢，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这边，他又特别的启示出来说，我就是真葡萄树。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生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可以让我们得到并且生活在其中，并且成长在其中，并且靠着它结果子的一个真实的一种状况。那么就是用他的主耶稣呢，就用葡萄树这件事这个树呢来给我们说明。那这与我们目前的疫情和我们的处境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那大家现在都知道我们所处的这个剧烈变动的这个社会环境，包括我们生命受到这个病毒的威胁这个疫情呢还正在泛滥我们仍然正在这个疫情的当中。那教会的光景，内部的光景呢，我也不用多说了，大家自己都应该可以知道看我们自己属灵生命的光景，我们是不是结果子，我们是不是有那个起初的爱心，我们是不是彼此相爱我相信我们目前的这个情形呢，跟约翰写约翰福音的那个背景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类似。我们现在很多的问题都得不到解答，而且呢关于怎么样子去解决这些问题会有非常多不同的感觉和看法。所以包括教会什么时候能够开放弟兄姊妹能够一同聚集这件事情我相信在各处的聚集里边都是差不多的，因为呢这个看法的差距都会蛮大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的目的或者是我们的注意力是放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上面，如何把我们的难处解决掉呢，你会发现这个几乎是甚至可以说完全是不可能 impossible。 所以很明显主今天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头，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 他在让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开，离开那个怎么样子去做，怎么样子去解决这个难处，怎么样子从难处里边出来。这个应该不是神所注意的那个中心，我们也应该靠着信心来寻求主，然后来明白说，主，你到底要让我们学习什么，你要我们也注意什么，你要我们也关心什么。所以这个是我想一开始分享这个经文之前呢，跟大家提一下，因为这个也是跟我在主面前寻求得到这个信息是怎么来的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那我们来看主耶稣在这边呢，他一开始就宣告说，启示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我刚才提到了，你知道神不是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做一个抽象的概念去做一些神学的探讨而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可以生活在里面，而且可以经历到，而且可以尝到那美善的滋味。所以主用一个葡萄树来把这个生命呢具体的给我们展示出来。所以让我想到呢，创世纪里边那边提到的这个生命树。我们知道神造了人以后呢，把它放在伊甸的园里头，一个非常快乐非常丰富一无所缺又有神的同在的一个地方。那么神呢，使园中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那我们知道这些食物呢，是为着我们肉身的需要神用尘土造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肉身这个肉身呢是需要得到营养喂养，所以神就用这个各样树上的果子来做食物，供应我们肉身的需要。但是同时呢，因为我们是神吹气借着神的灵所造的，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么为着我们的灵为着我们的魂，神也是有他供应。那么这个供应是什么呢？神放在园子当中有一棵树叫做生命树神是盼望我们能够借着这个生命树呢，能够得到我们灵魂的供应，生命的供应，可以结出可以生命里边能够改变，能够长成到神所要我们长成的那个样子。那么在这个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园当中还有另外一棵树，它叫做分别善恶树，或者叫做分别善恶的知识树那一棵树放在那个地方，我们也知道说呢，是因为宇宙中间已经有了背叛是因为神的创造，第一个创造就是在灵界创造的天使里边呢，已经有了一个极大的背叛神出现了一个对头，就是撒旦，就是魔鬼。那么那棵树呢，是对人的一个警戒叫人不要去跟从撒旦所走的道路，就是高举自己，靠自己，不靠神的生命，靠自己的这个智慧要去分别善恶。所以神把那个分别善恶树放在那边做一个警戒，并且特别的吩咐人说，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这样来讲，那个时候园中呢，神放了一个生命树，也放了一棵死亡树，是为着要警戒我们去选择生命，不要去碰那个死亡。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悲惨的故事，就是撒旦来诱惑了亚当和夏娃，用他的半真半假的谎言真假掺杂的谎言，特别是他自己内心的那个邪恶的目的就是你要是这样做，你就可以跟神一样，你就不用靠神，你就自己就可以发达，引诱了亚当和夏娃，所以他们就反而是违背了神的命令，吃了那个死亡树，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那么人呢，因此呢又与神分开了，人的灵没有办法再跟神的灵联合，没有办法再跟神有直接的没有拦阻的沟通。而且呢，因为人身上的罪，因为罪进到人的肉体的里面，污秽了人， 啊，人的整个的啊，变成了一个肉体。这个是在创世纪第六章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人成了属肉体的，所以神的灵呢，都不要跟不再住在他里面，不再都不能再跟他有这种直接的来往，更不能啊跟神的灵有什么联合。所以神把人赶出了伊甸园，而且封闭了这个生命树的道路。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这也是我们人一切悲惨遭遇，包括这个饥荒、地震、瘟疫等等，罪恶、战争，这是一切的来源。但是感谢主，神的旨意不能被撒旦、魔鬼破坏。神呢，有一天呢，他预备了道路，差遣了他的儿子来到世上。所以我们看见说，哦，原来有一天呢，神把这个生命树栽在了这个罪恶，被罪恶所污染的这个地上，而且呢，要栽培它。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他是这个地上那个真葡萄树，神种植在这个地上的那个真葡萄树，而且呢，他在地上的生活呢，是完全受父栽培管理的。这一点呢，跟我们其他任何人的生命都完全不一样。以赛亚书53章这边给我们看见说，这也是在主耶稣来之前六七百年的时候，圣经就预言到了他要来到这个世界，神的儿子要来到这个世界，然后呢，这个生命树要被种植在这个世界，这个有罪的这个世界里头，但是呢，他却没有罪，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它这棵树呢，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没有加行美容。这是葡萄树的特点，没有加行美容。我们看见它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它，而且呢，它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它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它。它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就是好消息，这个就是神差遣他儿子到地上来，为的是把永生的生命赐给我们，因为他已经来担当了我们一切的过犯，替我们受了我们的罪所当受的一切的刑罚。这个就是这个葡萄树，这个真葡萄树来到地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你注意到这边描述这个真葡萄树在地上的光景的时候，就知道说这真的是葡萄树在人心目中的那个光景。今天我们种树往往会去选择一些比较好看的高大的甚至呢结果子容易让人注意到的，很好很容易就结果子，而且呢一结结满树的那种苹果树。但是呢葡萄树呢却不是被那么容易被人羡慕，那么被人爱慕。所以这个葡萄树呢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图画。我们知道圣经中间呢，圣经里头呢其实用了三种的树来表现，来预表，来表现耶稣基督的生命，以及呢他的子民的生命。我们知道有无花果树，有葡萄树，还有橄榄树。但是呢这边葡萄树呢是特别用神是神特别用来表明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心意呢是让我们结果子。因为我们知道葡萄树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结出非常非常多的果子，它不是只是像苹果树那样的一个花开一个结一个果子，那葡萄一结结一串那叫做多结果子的生命这个是神所要的。 那葡萄的这个果子呢，不但是可以当做食物，可以喂养我们肉体的生命呢，而且呢，它还能够被压榨成汁，然后还能够成为酒。这个酒呢，可以让我们的心快乐。所以呢，葡萄树啊，它所代表的神的心意呢，就是神要在我们身上看见，说我们不但得到了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神的生命，而且呢，还能够多结果子，不但荣耀神，而且呢，这个果子出来呢，可以让人啊得到享受。我们也知道呢，只有这样的果子呢，才能够，只有生命树的这样的果子呢，才能够真正的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能够容神益人。那我们刚才也提到呢，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这个知识树的果子呢，其实呢就是假生命树，或者说是一个死亡的树。所以这方面呢，我们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概，要有这个意识。今天我们什么时候高举知识？我们今天什么时候用人的智慧、用人的知识、用人的逻辑、用人的理由来作为指导思想，来作为我们一切行事为人的准则，来做决定？你会发现这一切呢，都会导致属灵生命的死亡。今天教会的光景之所以这样子的败落，跟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人不知不觉就陷到那种光景里面，就是我们仍然要靠着这个知识的果子来生活，不但是肉体得供应，而且呢让我们的灵魂呢好像也是靠着这个来力量来过这种宗教的生活。这是我们需要被提醒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今天需要特别明白和被提醒到的一件事情。你知道这个大家都喜欢用苹果手机，苹果牌子的手机，那个 Apple 这个公司的那个 logo 它那个标记呢，就是一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那我实在不知道这个后面是它的那个典故是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这是我自己瞎猜的。但是呢，我觉得他这个苹果呢，就是一般人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间，就是代表的那个知识树，代表的那个人类智慧最高的那个结晶，就是知识树，就是苹果树。被咬了一口呢，就好像人现在得到了智慧了，可以自己借着这个科技的发达来拯救自己。我们要被提醒，今天神所要的呢，是葡萄树的果子，而且是真葡萄树的果子。所以，我们今天首先第一点就是要问自己：我是不是真的靠着信主耶稣基督得救、重生得救？我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生命？还是说我只不过就是接受了一个新的理论、接受了一个新的教义啊，或者接受了一个新的信仰，同意你们基督教所说的这一切？如果我们仅仅是这种头脑的这种相信啊、接受呢，而没有经历到我们生命的改变呢，那个不是神所要的，而且那个呢，也不能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结出生命树的果子来。我们也许以为自己是基督徒了，以为自己同意基督教的理论，以为自己已经得救，但是过了一二十年、二三十年、三四十年以后，发现我的脾气啊，我的生活还是那样，我该发脾气就发脾气，我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别人说什么我都无所谓。如果我们长期都是这样的一种光景，别人周围的人看不出我们的生命有一点点的改变，在我们的身上看不出一点点的从神那里来的喜乐、平安、仁爱、恩慈、良善、忍耐，看不出一点点圣灵所结的果子，尝不到一点点主恩的滋味。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提醒，需要被提醒，我们需要醒察一下，说我真的得到了那个新生命吗？我真的重生得救了吗？还是说我只不过就是活在一个宗教的一个组织、一个信条、一个形式的里面？ 我仍然是靠着那个知识善恶术，靠着自己来分别善恶，靠着自己来判断一切，仍然是活在那个属灵的死亡光景里。那我想特别给大家看这几幅图，就是想给大家看见说，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所寻找的是一个像葡萄树这样，虽然被人所瞧不起，虽然不被人看中，它不过就是好像那个爬在地上或者爬在枝子上一些藤啊，跟其他的野草野花没什么区别，这样一个不起眼的这么一个植物。但是呢，如果我们是接在真葡萄树上，接在主耶稣基督上面，从他的生命里面得到供应的话呢，我们一定能够结出果子来，而且呢是多结果子，而且呢可以让人得到满足，而且让神得到荣耀，而且呢甘愿被榨成汁变成酒啊，让别人得到享受。我自己没有特别注意，所以我在网上去查了一下，你看这个葡萄开花，因为我没有注意到人们会谈论说葡萄花多么多么好，多么多么美，多么多么漂亮。我们可以有玫瑰花，我们可以有海棠花、水仙花等等，各种的花都是很令人羡慕的，我们照相也喜欢去照，但是没有人会去专门去照这个葡萄开花会是什么。所以呢，这我专门找了花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一个像原样子的这个葡萄开花的这个图片啊，你看见葡萄开花是多么的朴实无华，看不出有任何的让人羡慕的那种美丽的光景。但是呢，这个葡萄花的每一个小花呢，最后都是结成葡萄。这个真的是说出耶稣基督他的那个生命，一方面不被人羡慕，被人藐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却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却是一个多结果子的生命。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要寻找。那这个生命呢，需要栽培的，是需要栽培的。那么这就说到呢，我们这个在地上要想结果子，虽然我们是结在葡萄树上的，但是要想结果子呢，还是需要被修剪、被修理的。那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家里边自己种葡萄，我们家呢，最近妻子专门买了有葡萄汁回来种，但是呢，我发现呢，我们都不会种啊，就让这个葡萄自己在那自生自灭一样，它就在那像那个一个藤本植物就在那爬，然后呢，找到一个杆子就往上爬，所以呢，全都是叶子，没有果子。所以呢，葡萄树要想结果子呢，必须要有一个栽培的人，懂得怎么样子来管理和修理。葡萄树呢，要想多结果子呢，它绝对不能按着自己的意愿，想怎么长就怎么长。所以这也是说到为什么葡萄树呢，上面呢，居然还有呢，不结果子的枝子。所以主耶稣说，凡在我里面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那么结果子的枝子呢，他就修理，让它结果子更多。所以呢，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不是葡萄树所有的枝子都结果子，特别是你让它乱长的话，葡萄树呢也就是发很多的芽，然后有很多的枝子会长出来，它们就结叶子，然后没有办法开花，没办法结果。所以葡萄树呢必须要被修剪。那这方面呢，大家如果去过葡萄园，或者是爱喝葡萄酒啊，去过葡萄园，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葡萄被修剪这个过程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精细的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每年都要做的，冬天开始就要开始修剪，就要把它去年结果子的那些枝子全部几乎全部把它撸干净，只剩下两颗或者四颗，要不然的话第二年收成不会好的。这是冬天的修剪。到了春天呢，这个被修剪以后的这两根或者四根的这个躯干呢，长出来的这个枝子呢，上面长出了很多的这个苗或者芽呢，又要再继续的被修剪。 否则的话呢，它就会只会光长叶子啊，不开花结果啊。这所以这是说到修剪的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所以呢，一年到头，冬天、春天，这个工人呢，管园的人或者是这个栽培的人呢，要花很大的功夫来做修剪，非常有学问。那这个葡萄树呢，必须要忍受这个修剪的痛苦，必须要忍痛的让很多的很好看的枝条叶子要被剪去。而且呢，你知道冬天修剪过后，到了春天开始发嫩长叶的时候呢，这个葡萄树上被修剪之后，好多的那个枝条被修剪的地方呢，它好像会流血一样啊，这个被称为，他们这个术语就被称为 bleeding of the vine， 还有很多的伤口，这个都是啊，葡萄树要结果子那就必须忍受的痛苦啊。你看见我刚才放的这一幅图哈、啊，像不像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葡萄树要结果子，要结出你我，必须要接受父的这个修剪，栽培人的修剪。所以神的儿子是甘心情愿为你我接受了这个修剪，好使我们能够不但罪得赦免，而且我们能够接在他的枝子上，成为他的身体的一部分，能够接受他生命的供应，而且也能够靠着他多结果子，荣神益人。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放在心里头。今天我们在世上所遭遇的一切也是为了这个目的。神允许这个疫情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就是神要借着这一切来修剪我们，来修理，来清理。刚才我已经提到为什么会有不结果子的枝子啊。一方面呢，我相信呢，就是因为这个发出来的这些枝子呢，它们随意生长，它们就要得到阳光，得到养分，就要长叶子。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以至于呢，所有的能量呢，全部都放在这些外面的这个事情上头，所以呢，没有办法结果子。所以今天基督徒，如果我们仅仅是忙于外面的一些活动、一些形式啊，而不注重我们里边与主的连结，我们仅仅忙于一些事工，我不是说这不好，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服事啊。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外面的这些活动，多么热闹，人多么多，或者我们做工有多大的果效，或者你看我们一下就解决了世界上的人解决不了的这个疫情的问题等等，反而是造成了一个情形，就是我们没有果子结出来。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是神的智慧，是神的慈爱，是神的怜悯，他兴起一个环境呢，让我们没有办法做很多外面的事情，甚至连聚会都好像没有办法正常进行，好像我们能够安静下来，我们能够注意说，主啊，你要在我们身上做什么？这是一种情形。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说，既然有真葡萄树呢，那就有假葡萄树。什么是假葡萄树呢？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那个分别善恶的知识树。如果我们一直是活在这种分别善恶的知识的里面的话呢，我们就是没有连在真葡萄树，或者说没有跟它紧密的联合，我们是靠着我们自己的那个肉体还继续在生活啊。所以这个假葡萄树，一方面是说到那个分别善恶的树，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到我们这个旧人，我们的旧生命，我们的肉体。那么真葡萄树呢，很显然的就是指的是我们 靠着信心得到的这个新的生命，而且是一个与主联合的生命，那就是我们的新人。所以简单的说，真葡萄树今天在我们的身上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重生得救的这个人心灵与主耶稣基督的灵与圣灵合而为一，这样的一个连接，这样的一个联合，使我们能够连在真葡萄树上，使我们能够靠着它结果子。但是如果我们不注重这件事情，我们只注重在如何的去把事情做好，如何的去把事情解决问题解决，我们靠人的智慧，靠人的力量，甚至有些时候靠人的办法，靠人的思想，那么我们就是活在那个假葡萄树的光景里头，我们就没办法真的结果子。所以加拉太书这边给我们看见这两样生活所结的那个果子的那个情形啊。如果我们是活在连在真葡萄上，我们的灵与主的灵圣灵，我们重生得救的灵是与主的圣灵合而为一，连接在一起，而且我们一切呢，我们的魂，我们的身体呢，都能够顺服啊，这个与神的灵的这个合一的带领啊，圣灵在我们里边来带领我们啊，我们就可以呢不放纵肉体的情欲，我们就可以呢不活在那个分别善恶树的里面啊，我们就可以呢结出圣灵的果子啊。这边说到一种情形，就是说到我们的肉体和圣灵相争啊。这边中文它翻译成说情欲，它其实是把这个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把它合在一起啊。但其实你要看英文的原文的话，它是说到我们的 flesh， 说到的肉体，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真葡萄树和假葡萄树中间是有这个冲突的。相争的结果呢，就是我们不能做所愿意啊，非常有意思。这边说到呢，我们还有这个犯罪的身体还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仍然很不知不觉，我们就会顺从我们这个犯罪的肉体啊，去逞着情欲啊，去接那个败坏的果子。但是呢，因为我们里边有了圣灵，因为我们里边有了这个新造的灵，有了更新变化的灵，有了与神合一的灵，所以呢，有些时候呢，我们这些外面的这些想做的坏事呢，我们也不能去做啊。这是感谢赞美主的啊恩典啊。你会发现，如果你真的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有些时候你想去做的坏事，你不敢做啊，或者有什么东西出来拦住你啊。那么神所要的更美好的光景呢，就是不但我们不去做这些肉体的事情，而且呢，我们要顺从圣灵，要结出圣灵所要的果子啊！我们要把我们的肉体，连同肉体的邪心私欲呢，要归在耶稣基督的死里边。其实已经死了，凡属耶稣基督的人，已经把他的肉体和肉体的邪心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已经成就的事情。我们只要相信接受就好，不用自己再去定。那么，怎么样子能够结圣灵的果子呢？就是要顺从圣灵啊。所以二十五节这边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啊。所以这边说到两件事情，一个是我们要得救，另外一个是呢，另外呢就是我们还要成长，我们要活在圣灵的里头。因此呢，我们要特别要学习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常常的活在主里面。我们若不常活在葡萄树上，不活在主里面呢，自己就不能结果子。那么结果子呢，他就如果能结果子呢，就跟他连结呢，我们就会经历到一件事情呢，就会他会来修理我们，他会来洁净我们。圣灵会兴起环境，也就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对付我们的旧人，对付我们的肉体，来拆毁我们的肉体的工作，拆毁我们，来破坏我们肉，破碎我们肉体的啊这一切的行为。为的是呢，让我们的这个新人呢能够成长起来，或者说呢，我们这个心灵呢能够越来越纯净，被洁净，能够多结果子。好，所以只有呢两件事情，只有常常的回到主里面与主交通，主耶稣，与他连结，与他 commune 啊。另外呢，在外面呢，我们要接受神兴起的环境， 让我们不舒服的环境，让我们不愿意接受、不愿意忍受的环境，我们要安心安息接受它。只有这两件事情呢，才能够让我们能够靠着主啊多结果子。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结果子不靠我们自己啊。主耶稣特别说到这件事情，我们就自然而然就能结果子，不是我要多努力、咬牙切齿，然后发愤图强才去结果子，不用啊。所以我们是可以非常Supernaturally, naturally bear fruit， 就是非常超然的，但是呢又很自自然然的，我们就能结出果子。为着这个目的呢，主有些时候呢会把我们带入到一个好像靠自己完全不能做什么的情形里头。现在我们所面对的疫情就是这样，我们越多的了解，就发现我们做不了什么。在这种情形底下呢，我们就要常常的安静到主的面前，回到主里面。与他连接，在借着信心来与主连接，与主相交，接受他所量给的这个环境。很多时候 很有意思，我们若是不被主带到一个完全不能做什么的光景里边，我们就不能经历到说我们离了他就不能做什么。只有这样呢，我们也才能够经历到说在他里面呢，我们凡事都能行，我们就能结果。有一个姊妹她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I don't know that Jesus is all I need until Jesus is all I have。 所以主把她带到一个光景里头呢，她已经一无所有了，什么都失去了，但是呢她只要知道她只有主。后来她发现说，正是因为神把她带到一个完全没有任何的外面的帮助和资源的里头，她才发现说，我只有主耶稣，而且呢主耶稣呢，也就是我所有所需要，主就成了我的一切。Jesus 就 become all in all to her。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所要面对的环境里面，主要带领我们每个人所经历到的。所以呢，主耶稣在这边特别的一个应许，他把他的平安已经赐给我们。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呢，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主耶稣也把他的话赐给我们了，主耶稣也把他的爱赐给我们了，主耶稣也把他的喜乐赐给我们。你注意到这些话里面，他特别都是强调说是他的。所以呢，我们今天不能靠我们自己去做，我们只要谦谦卑卑的回到他的面前，来接受他的生命、他的平安、他的爱、他的话的供应，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可以常常问自己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借着这些话呢，来再次的被提醒，我们离了他就不能做什么。我们要借着因着信心，凭着信心，靠着信心，常常的回到主的平安里，让主的平安做主，在一切事上做主，来带领我们，让主的话常常发出光来光照我们，让主的喜乐的油常常来膏抹我们。没有什么理由，但是就是主的喜乐能够使我们喜乐就像哈巴谷书第三章那边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里不出产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油，但是我们的心仍然可以靠着救我们的主而喜乐他必使我们的脚如母鹿的蹄，稳行在高处这是主的应许，我也会这样子来成就他的话带领我们不但是平安通过这个疫情，而且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炼净，我们的生命新生命能够多结果子来荣耀神。好，感谢主，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他。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